人的生命有意义和目的吗？究竟有没有上帝？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为什么他允许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我们必须信上帝吗？无论如何，不用提及上帝，科学已经可以解释很多事物了。但在我们寻找人类的起源、存在的目的、最终的结局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想深处翻腾着这些问题。有趣的是，现代科学的先驱们，如开普勒、伽利略、帕斯卡和牛顿等等，都把上帝包括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之中。他们常常提到上帝，并且把自己的研究看成是对上帝制定的法则的不断探索。欢迎收听《科学与信仰》节目。本节目用科学的事实来帮助您看到，科学与上帝并不矛盾。实际上，最好的科学数据证明，我们的宇宙、你我的生命跟上帝的创造息息相关。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科学与信仰》节目。上一讲呢，我们就讲到了在进化论的理论当中出现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进化论本来提倡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物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所以呢，才有了我们现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但是我们看到，在很多动物的群体当中，有这样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为了保护群体当中其他成员的安危安全，那么一些动物呢愿意牺牲自己。那么如果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话，为什么动物会有这样一种超然的利他行为呢？为什么要牺牲自己去保护其他的群体的成员呢？比如说我们谈到了蜜蜂，大家可能都知道，蜜蜂一旦蛰了人之后呢，它就不能存活很久了。它为了保护蜂群免受敌人的侵害，英勇的反击。当它蛰了人之后，或者蛰了其他的入侵的动物之后，这个蜜蜂呢，很快就会死亡了。为什么蜜蜂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不会逃跑，然后保全自己的性命，却偏偏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整个群体呢？所以如果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么在蜜蜂还有其他的一些动物的群体当中呢，就显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但是一些进化论者就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说这是一种亲属选择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生存方法。就是说呢，他虽然牺牲了自己单个的性命，但是保全了自己其他的亲属，他们的基因得以呢往下面继续的繁衍传下去。那么也就是说呢，虽然看起来他是牺牲了自己利他主义，其实他的动机本身内在的含义呢，还是出于自私，为了自己的整个群体的繁衍生存。那么这样的理论呢，其实还是解决不了进化论者他们面临的问题。哈佛大学的昆虫学家爱德华·威尔森注意到了亲属选择的理论，他对此呢加以扩张，于1975年出版了《社会生物学》一书。该书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威尔森在书中用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书中的第一章 题为《基因的道德性》，讲述人类的情感都是通过自然选择产生的，不管是爱啊还是恨啊，恐惧和内疚啊，都是自然选择产生的结果。书的最后一章题为《人类从社会生物学到生物学》，清晰地显明了他的研究进入了人类行为的领域。书中的重点就是他突出的一个主题，就是基因控制一切。1976年理查德·道金斯也发表了《自私的基因》一书，提倡了同样的观点。书中写道，如果有机物看起来是在做出利他行为，它的动机在根本上是自私的。有机物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它们的基因的控制，适者生存的道理驱使它们做出损其他而利自己的行为来。那么这仍然是进化论的观点。1978年爱德华·威尔森又出版了《论人的本性》一书，说国家机器所做出的利他行为其实也不是什么善举，而是出自于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原理。在论到宗教时，威尔森说，当你仔细研究宗教的最高形式，就能看出他们带来的是生物学上的优势。这本书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的冲击、争议和攻击就更大了。社会学家们认为这是生物科学家们对自己的学术领域的侵犯。更多的批评者把社会生物学称为是错误的、邪恶的、法西斯主义的、非科学的。许多人担心威尔森的观点会重新树立社会达尔文主义，掀起优良人种的论调，与我们当今流行的人人平等的观念相悖。社会生物学将会鼓励返回到优良基因的阶级更优越这样的信念。由此引发的争议就是，究竟是先天的基因决定了我们的身份呢，还是后天的环境在做决定？在达尔文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阶级划分是可以接受的。这种实践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了顶峰，纳粹德国动用国家机器消灭了几百万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被贴上了劣等人种的标签。半个世纪后，大屠杀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世人的心，社会生物学的论调不能够被接受。所以大家看，用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的社会呢，问题非常的大。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有钱的人、发达的人，这些民族就是优良的民族呢？那些贫穷落后的人是不是就该在这个世界被淘汰掉呢？我们都知道，人人平等。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上帝创造的。为什么有现在的苦难、不平等？这是因为呢，人犯罪的后果，而不是自然进化，不是说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呢，把人造成有高贵的、有低贱的，没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进化论用来解释社会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就会给那些种族主义者制造借口，让他们说呢，我们就是比你强，所以我们要消灭你。社会生物学面对的批评声音很多，其中一个批评是，研究证明人类的基因改变非常缓慢，而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却是非常的迅速。由此可见，基因的改变不是造成人类社会学改变的根本原因。社会生物学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它的数据少得可怜，证据很少。一位科学家如此评论说，如果我要坐下来写一本书，讲述人类的文化怎样能够用生物学来解释，我就得先做一大堆认识论的研究工作。这些社会生物学家们一下子就对世界进行了一大堆生物学的解释，其结果注定是要失败的。他们哪里有做研究工作，肤浅得很。许多科学家呢，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我们从这场辩论当中可以看到，当科学家们抱着高人一等的思想，试图用科学解释一切的时候，很容易就进入了科学不能解释的领域。如果他们硬要做出一番解释，等待着他们的就是失败。在过去数年里，社会生物学并没有完全消失，在经过一番改进之后，它仍然受到一些生物学家的青睐。但是社会生物学不能够证实它的许多声称，甚至许多完全是错误的。比如我们所讲的狐獴的例子，在他们生活的群体里还有一些外来的移民，跟主要家庭呢毫无联系的这些狐獴前来投靠这个群体。这些狐獴也充当着哨兵和育婴员的职责，因为他们和主要家庭成员无血缘关系，那么他们的利他行为就应该不是出自于社会生物学所说的亲属选择了吧。这些证据呢，都挑战了进化论对利他行为的解释。现在一种叫做进化心理学的新理论呢，渐渐取代了传统的社会生物学。进化心理学同样声称基因决定着一切，包括宗教，而且呢，更侧重于研究是什么造成我们的思维运作方式。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一个话题，非常的重要。我们人类有没有选择的权利？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选择吃什么样的午餐，穿什么样的衣服，把家里的墙壁涂成什么样的颜色，要不要偷一辆自行车等等。我们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但是有人却说，我们的行为完全是出于机械的因素，比如我们的基因或者我们的环境。如果我们是受基因和环境控制的机器，那么我们就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没有自由意志，也就没有责任或者惩罚。跟这个问题相关的就是绝对的道德价值，善和恶是否真的存在。世界各地的法庭都假设自由意志的存在，也使个人对选择的行为呢负责。如果你选择犯法，你就等着坐牢吧。而进化心理学则声称基因控制着我们的行为。这就是近些年来有一些科学家说，有一些人为什么有暴力倾向呢？因为他的基因里有暴力倾向的这些基因。在一本题为《对强奸行为的生物学研究》书中，作者声称强奸行为是一些男性的进化适应行为，他们没有成功的婚姻，却想用暴力手段传播自己的基因。作者用来支持自己的论点的例子却是动物中的强奸行为，他的论点本身就已经非常牵强，所举的例子又让我们看到这类科学家的手法的低劣。这样的理论为近几十年来社会上的变态行为的大幅增长提供了借口。比如说同性恋，为什么是同性恋呢？有的人说他的生物，他的身体的基因里面就有同性恋的倾向，所以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发展成了同性恋等等等等。这样的事情呢越来越多了。说小偷偷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基因里就有让他当小偷的这种基因。难道人就没有自由意志了吗？一些科学家说，一个人信仰宗教是因为他体内的宗教基因。那么我们如何解释一些人从信仰上帝转变成无神论者呢？或者一个无神论者成了一个信仰上帝的人呢？他们的基因没有改变，说明宗教信仰不是靠基因控制的。我们都有自由意志。有人还说酗酒行为也是由基因造成的，那么我们怎么解释那些戒酒成功人的行为呢？意识到自由意志的存在可以戏剧性的影响我们的世界观，我们难道是毫无意义的机械性的实体，可以用进化心理学来使各种各样的变态行为合法合理化吗？当然不是。 我们真正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自由意志，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尽管许多科学家不相信上帝，不相信自由意志，他们的行为也不会像野兽一样把自己的自私的基因呢传播出去。许多科学家是公正的、诚实的，具有强烈的道德感，他们是优秀的人，是活生生的证明。现实世界有许多方面都是简单的物质性的科学解释所不能够理解的。我们的自由意志和道德感就是证明现实超越科学解释的强大证据。那么关于这个社会生物学我们所探讨的呢，最后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世俗的科学家们把人类的一切行为，包括利他行为和宗教信仰，都说成是受基因控制的。当然，对这种观点呢，反对的人在社会上还是不少的。一些社会学家用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来看待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这种思维呢，无助于寻求真理，反而引起更多的怀疑论。寻求真理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根据能够得到的最佳数据得出最佳结论，对所有可能性怀着开放的态度，然后以新出现的证据呢对结论进行改进。就是说呢，你做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注重证据，最佳的证据，所以才能够得出最佳的结论，而且要抱着一种开放的态度接受任何的可能性，根据新出现的最好的证据呢，对自己已经做出的结论进行改进，这才是一个探索的追求真理的过程。科学家们有时候太看重成功，他们试图对世间的一切进行解释，但是科学家们必须认识到，有一些现实领域不是科学能够解释的，比如自由意志。科学靠发现因果关系，而自由意志是没有因果的，如果有的话也就不能称为自由意志了。科学并不像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的那样糟糕，也不像许多科学家想象的那么好。不幸的是，科学家们常常把科学看成是一座从无知的平原上拔地而起的坚不可摧的堡垒。实际上，科学就像坐落在其他房子群中的一个房子，有历史、文学、宗教等等为伴，各个领域的知识都对寻求真理是重要的。问题是，许多科学家们进入了科学的小房子后，就用窗帘把窗户遮得严严实实，看不见了隔壁的教堂。那么，尼尔斯·波尔，一位物理学家呢，就讲过这样一句话，说生命没有意义，这是毫无道理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此。这句话呢，听起来很有哲学的味道，让人呢一下子搞不清究竟要说什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如果说生命没有意义，这是毫无道理的，其实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呢，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此。你想一想，为什么你会对人生有感慨？为什么你会寻求人生的意义？这是上帝给你的一个能力。人呢，具有这个灵性，要寻求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是上帝的特别的创造。虽然科学在这个世界上呢，非常成功，大大的改善了我们人类的生活，但是科学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不能够解释世界上一切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呢，科学所不能解释的问题比他现在所了解的还要多得多。那么科学家们应当谦卑的持开放的态度来看待上帝存在的问题。很多事情呢，用上帝对上帝的信仰来解释呢， 更加容易让人明白。我们不否认科学对社会的贡献，对我们人类发展的贡献。举个例子说，有两个年轻的女孩子，本身呢没有抵抗病菌的能力，因为她们的基因有缺陷，身体不能生出白血球。科学家们从他们的身上提取了一些细胞，用基因改造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了正确的基因，重新注入他们的身体。这些改造后的细胞不断的成长，给他们带来了所需的抵抗能力。这就是科学的神奇。现在的科学家们已经掌握了改造基因的技术，经过基因改造后的微生物能够产生免疫疫苗、胰岛素和干扰素之类的荷尔蒙等等。基因改造后的奶牛能够产更多的牛奶，水果可以更久的保持新鲜，棉花可以抵抗棉子橡皮虫的侵害。当然呢，许多人也害怕这些新型的有机物有一天会带来无法控制的生物灾难。这种担心呢，也是不无道理的，显示了科学能力的潜在危害。21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将人类基因里的30亿种核碱基分析了出来。科学家们在人体里发现了3万多种基因，这些基因各有不同的功能，比如有8种跟我们体内的生物钟有关系，调节着我们体内的荷尔蒙、体温和睡眠的规律。克隆哺乳动物也是科学的一大突破，但是目前人们只能克隆有机物的身体，却无法复制它们神秘的思维能力。当然，科学的伟大成就不仅仅限于基因工程，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计算机、哈勃望远镜、火星探测器都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学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呢，我们毫不怀疑。科学在我们21世纪更加是发扬光大，人类的知识呢，可以说是爆炸性的增长。就拿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电子产品来说，一代一代的新产品呢，不断的出现。我记得在我所生长的这个90年代初、80年代末的时候，那个时候还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手机，只有家里面装一个常规的电话，拉上线能够打电话就已经很高兴了。但是现在呢，随着科技的发达，从这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哥大，一直到现在我们手上的这些手机，多大的变化呀！以前那个大哥大像砖头一样重重的，现在呢，这些手机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就能够呢跟远方的亲友通话。这些就是科学的发展。我们所看的电视呢，从模拟信号到了数码电视，一代一代的新产品不断的产生，电脑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设备呢越来越先进。等你买了这个产品呢，不到6个月就已经落后了，过时了。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日益变化的世界。科学的确是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呢日新月异。我们人类的寿命，平均寿命呢越来越长，很大的因素就要归功于医疗水平、健康知识、好的生活条件。但是人终究还有一死，为什么？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罪的工价就是死，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个世上长远的活着得永生。圣经说我们永生的盼望在哪里呢？就在天国，在上帝的手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 虽然有科学，但是我们仍然有太多太多的事物呢，我们不能够用科学来解释。我们的命运不能够靠着科学来完全的改变。大自然仍然是我们的不可征服的一个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方面。比如说地震、海啸，我们人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控制。地震说来就来，造成的死伤可以是几十万、上百万，但是我们人类控制不了。科学家甚至不能够预测地震将在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时刻发生，科学家只能够泛泛地说，在这接下来的五年里或者十年里，某某地区将会有重大的地震发生。这就是科学家能做到的最好的预测了。所以我们人在这个茫茫的宇宙当中真的是非常的微小，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呢太多太多。圣经把一位智慧的神介绍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去认识他，跟他建立关系。其实呢，大家都应该扬起头，眺望天空，默想这位伟大的神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欢迎您写信来。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爱德在这里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